弟兄姊妹，让我们都有一个的祈祷吧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去交托，愿亲爱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道，让你的道去激励我们每一个。我们多谢你，求你使用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门。弟兄姊妹，大家记得我们今季常常看的一卷书是什么书？就是《使徒行传》。相会讲到保罗，即是整个我们这一季呢都是看保罗的宣教行程。相会就讲到保罗被人捉了去即是审问的时候，他很勇敢，当人哋即係用好多無理指控佢嘅時候，佢好勇敢去回答。並且我哋睇保羅嘅宣教行程咧，其實我哋過去都睇到佢係面對好多嘅攻擊啊。從呢啲嘅事件、呢啲嘅經歷，我哋睇到保羅係一個咩嘅生命咧？你點樣形容佢啊？我就形容佢咧，心口有一個勇字。好不怕死，继续冲冲冲去传福音。你认不认识这一类人啊？我不其然就想起北宣的第一任的堂主任梁德仁牧师，去早几日安息主怀。梁德仁牧师当他退休之后，七八十岁，他仍然心口有个勇字，继续在南美宣教。他不会因着身体的限制影响他这个宣教的心，继续为主努力地去侍奉。回想一下自己过去，你有没有很够胆这样去为主做一些的事情呢？很可能我们比较梁德仁牧师，其实我们只是做一些很皮毛的一些事情，相比保罗更加不用比了。我们有一句说话呢，就是一代不如一代。你认不认同我们基督徒其实会不会都是一代不如一代？昔日的信徒是不是真的勇敢一点的呢？可能都是的，不过他们呢可能有些秘诀我们可以学的。我们不如呢就回去倒序，回去使徒行传的起初第四章。我今天就是选了第四章的23到31节的这一段经文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其实大家未必很留意，我们可能实际上就留意之后讲到信徒凡物公用的那一部分。但是这一段经文我们有什么要学呢？我正如就是今天的标题一样，很想大家从两个角度去思想，究竟他们是一群什么的群体，在他们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学习些什么呢？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呢去看看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。不过看之前呢，我们都要看上文的。如果你有家有圣经，请你打开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四章。第四章的1-22节，1-22节其实讲到彼得去到圣殿的门口去医好一个瘸腿人，并且呢在圣殿旁边那些走廊位在宣讲信息的时候，很多人听到和信了。于是呢就祭司圣殿那些守卫呢就很不高兴，走来捉了彼得和约翰。捉了他们的时候就审问，加上官长又加上入来去质问他们，问些什么呢？第七节，你们凭什么能力奉谁的命去作这些的事呢？他们怎样回答？是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命，这位耶稣基督你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。那班的官长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在这里议论，跟着呢继续警告彼得约翰，不许再奉者命向任何人谈到。他们又怎样回答呢？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，在神面前对不对？你们自己说吧。我们看见的听见的不能 不说，不能不说。那班的官长们听完之后真的很激气，不过呢他们都想不到一些什么原因可以捉他们坐监，于是呢就恐吓他们，很无奈都放了他们。从这一段的经历呢，我们感受彼得约翰他们是什么人呢？他们是一群什么的群体？他们同样心口有个勇士，不怕死，被人质问都不怕死，很坚定全讲着耶稣基督是谁，我们不怕。你都可以猜想，其实当时的信徒是不是真的这么大胆的呢？彼得约翰他们跟了耶稣三年多，他们有这份的胆量都很自然，被耶稣培训了，一定是越来越大胆。那其他的信徒呢？我们就要去看看其他的信徒，接住的23到31节。当我们看的时候，我们看看彼得被释放，他们被释放之后做了什么事情。23节这样讲，彼得和约翰被释放了之后，回到自己人那里去，把祭司长和长老说的一切都告诉他们。原来他们被释放了之后就找回自己人，哪些是你的自己人？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，或者你网上所结交的朋友。自己人在当时都可以用来在军队里面的战友，很可能这里都是比喻着彼得约翰就找回他们传福音的战友，去到他们那里，他们就很放心分享之前怎样被质问的经历。这一群的自己人，这一群的战友听完之后会有什么反应？如果是你，你可能就立刻很表达那份的关心，哎呀，感谢神啊，你们释放了就好了，不如休息一下啦，感谢神啊，主恩典够用，你们没事。我们再看看他们的反应。这一群的战友呢，听了之后就同心向神高声说，主啊，就开始有一个祷告。我们就试一下飞去最后的31节，看看他们祷告完之后有什么经历了。他们祷告完，聚会的地方就震动起来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传讲神的道。原来他们祈完祷之后就很放胆去传讲神的道，是大胆了。他们同样好像彼得约翰心口有个勇士，继续传扬主的道。所以他们祈祷是很大的功效。究竟他们祈什么祷呢？我们就集中去看回这个祷文。这个祷文我们可以分开两个部分去看。首先就看第一部分，24到26节。听到或者看到的时候，大家都可以一起读。24到26节这样说，主啊，你是那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主宰，你曾以圣灵藉着你的仆人我们祖先大卫的口说，列国为什么骚动，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，地上的君王都起来，首领也都聚在一起，敌对主和他的受膏者。这个祷文的开始，他们在这里赞美神，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。他们很认识这位神，他们也都引用着诗篇的第二篇第一第二节，在这里藉着以前大卫留下的说话，他都讲紧，其实早早不是已经预言了，其实日后会有人起来去敌对主的受膏者，就是我们今天所传讲的耶稣基督。他们很认识过去，尤其是圣经里面的说话。他们是一群什么的群体？我可以这样形容，他们一起同心祷告，是一群同心祷告的群体。他们很熟悉上主的群体，他们也都是熟悉圣经的群体。你们是不是这一类的群体呢？你们是不是这一类的群体呢？我们继续再看这个祷告的下半段， 27-30節，亦都可以一起读啦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族人同埋以色列民，佢哋真系在这城里聚集，反对你所高立嘅圣仆耶稣，恨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要成就嘅一切啊！主啊，他们恐吓我哋啊！现在求你监察，也赐你仆人们大有胆量，传讲你嘅道。求你伸手医治，藉着你圣仆耶稣的名大行神迹奇事。大家看到吗？他们很清楚的处境，是真的有人在这里要攻击我们。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，你会怎样去祈祷的？通常你的祈祷就是求主保护我们，求主离开那个困难。这个都是我们的常常会出现的祈祷。但他们不是这样祈祷，他们是祈什么呢？他们是求啊，求你监察赐你的仆人大有胆量。那个赐呢，是持续这样赐予。仆人是一个众数来的。那就是说呢，主啊，求你不是只是给得约翰有这份胆量，求你给我们每一个都有这个的胆量。这个就是他们的祷告，这个是他们的祷告。求你伸手去医治，藉着你的圣仆，我们呢耶稣的名呢能够大行神迹奇事。求你都赐下这个侍奉的能力给我们。这个是他们当时的一个的祷告。从下半句的祷告，我们又见得到他们是一群什么群体呢？这一群群体呢，他们是不怕苦难的群体，他们是也都是很清楚使命的群体，因为要继续要传福音，所以我们就需要胆量，我们就需要那一份的侍奉的能力。你清不清楚你的使命？你够不够胆去求主赐你这一份的胆量去面对未来的很多很多的挑战？我们知道他们是一群这样的群体，我们在他们生命里面可以学习什么？是第二个问题。在经文里面，我们留意一下这一群的信徒，他们有什么行动呢？当彼得约翰找他们分享的时候，他们是听见，他们第一个是听见，听见之后跟着就成为他的祷告。他的祷告向神求什么？就求胆量，求神迹。我们学些什么？我们学怎样将听见化为我们的祷告，是即时的。这个生命的转化，有些人说如果你能够将听的东西成为你的学务和追求，已经是你生命一个转化的好的开始。当我们听见这些需要，这些困难，我们转化为一个祷告，怎样能够做到？其实这一群的信徒很明显就不是一群很初信的信徒，他们很认识神的话语，很认识上主，他们都挺稳阵的一批的信徒。一批成熟稳阵的信徒就可以做到这些转化。这个会不会都是你的羡慕？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更加稳阵的基督徒呢？他们的祷告里面就懂得够胆去求胆量，求侍奉的能力，求神迹。这个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祈求？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想象到未来，知道未来是条路是难行，难行的时候需要些什么呢？我今天需要什么装备？神你给我这些装备。这个就是他们懂得祷告的地方。单单讲我们传福音这个范围，未来是不是越来越难行呢？其实过去已经很难行的了，越来越难行的了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信主比较久，以前是可以洗楼去报道的，就是说可以入到大厦，可能拍门派单张，现在完全不行的了，是不是？以前七八十年代在校园做福音工作是非常之兴旺，很多学生在那段时间就信主加入教会，但现在的校园福音工作是很难做的了，已经 过去已经越来越难，其实未来持续都会越来越难，未来的道路侍奉的路一路都会是继续艰难下去。于是我们怎样去面对，今天就要好好去学习去装备，学习并不是为了今天的需要，学习去预备面对未来的需要。教会和建造神学院过去就已经合办一些神学课程，以前叫做圣经新视野，去年就改了个名字，就重新包装，就叫做Future Servant， 即未来仆人的神学教室。为什么要这样改这个名字？就是要让大家知道，我们的装备不是为今天的需要，是为未来。未来你怎样装备自己能够顶得顺未来不同的挑战，未来的侍奉的需要，我今天就要做这个装备。感恩这个两年制的课程呢，就三十几人已经加入了去学习，四月份会再开始招生，大家都可以考虑去加入这个正式的神学课程的装备。回想回我们的宣道会创办人孙顺，他开始宣道会之先，也都是开始差派宣教士之先，就已经建立一个的培训学校，这个是培训宣教士的训练学校。很多人加入了之后，就越来越被培育这个的信心，这个的宣教的方向，于是他们就愿意被差去到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国家，包括中国，来到宣教。学习不是为当时即刻的需要，而是要想象未来需要什么人的时候，我们就现在要做这个学习和装备。在2017年我已经开始帮一些神学院去教神学，其中有一家我帮他教教会，即中国教会史的时候，我要求他们做的一份功课呢，就是要做短片。他们是一批将要做传道人的神学生，我叫他们做短片呢，是要他们做一些可能来华的宣教士，又或者是一些宣教士即的短片。我鼓励他们做，为什么我们要鼓励他们做这份功课呢？就是因为我预计将来会很大需要用到短片。结果这一批神学生好几届，他们都是很多都是自己做，我让他们可以请窗找人帮手，不过你要自己想，要告诉他们怎样做，但他们很多都是自己去做。我相信他们经历过这个的学习的时候，今天我们全部都被逼要上网，有些传道人现在都开始学剪短片的时候，这一批昔日被逼要做这份功课的学生，可能他们就今天没那么害怕，知道原来可以怎样回应现在的需要。学习不是就是应付当刻，是一定要预备未来。我喜欢画画，也都喜欢这幅画。这幅画是很丰富，是15世纪德国的一幅画。这幅画中间有一个人站在一棵树，箭嘴见到那棵树，那棵树是有个分叉，那就有两边了。这幅图的左边呢，就是有天使，上面呢最顶就是我们的天父。这幅图的右边呢，就是魔鬼。这个人怎样站呢？我们先留意一下当中其实有一些说话。天使就跟那人说呢，你要听我的教导，你要应该转向上帝。一个鼓励他，就是要向着上帝的学习和教导。但是这个人怎样说呢？这个人呢，他就说，我选择了这两条路，无论是左或者右，我都选择了，求主帮助我站立得稳。求主帮助我站立得稳。你见到他的右手呢，其实他的左手，其实他是向紧魔鬼那边，就摸紧魔鬼给他的一些可能诱惑，可能财宝。而他的右手那边就还有块面就转向紧天使那边。但是他怎样站的呢？他是好像一个 S 型的这样站在那里。他稳不稳阵的？其实他不稳阵的，他的重心一定不稳阵的。他说自己选择了两边，其实他真的没有选择。他没有选择。 但如果昔日我们看刚才使徒行传第四章，他们那批信徒他们会怎么站呢？他们一定会垂直站向着天使那边，一定拒绝魔鬼任何的诱惑试探，继续坚定传扬主的福音。你怎样去做选择？面对未来的挑战需要，其实学习都是一种选择。记得我们新的五年计划吗？我们新的五年计划是持定使命进新领域。我们的堂主任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呢？但你留意一下这幅图，他在会友大会分享过，中间呢是有一个叫做十年不宣人这一个小字。想象未来的十年之后，不宣是一个什么的群体，什么的需要，什么的困难，我们今天就要怎样学习。不是等到十年后你才临急抱神的，你今天就要做这个选择，去学习，去装备。我们回去刚才那幅画的时候，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下面。最下面我放大一点给大家看，这棵树的旁边有小魔鬼在这里，他们在这里锯着那棵树。也都下面有一句说话，就说小魔鬼就说，我日夜留到你的身边，你不能离开我。你日夜被他缠绕住，你是忙着很多很多东西的，其实你真的是很艰难的，就是生活处境都艰难。你日夜很多东西烦扰住，你没有时间再想其他东西，你都将任何的学习装备放得非常非常次要。这个是不是你？那些不是最重要的东西，因为我今天我要面对很多生活上的难处或者其他东西。但是魔鬼要做的事就是令到你这样的状况，你没有时间做任何的选择，你也都不觉得那些是重要的选择。你会不会是这个状况呢？在过去的疫情到今天的疫情，有些弟兄姊妹就很正面这样去学习，他们有很多的网上的学习、原来外面很多很多人呢在这里放在、网上给我们有很多学习，很开心的弟兄姊妹觉得、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这个是好的选择，你可以网上做很多的学习。但我又记得刚才那段经文提醒我们，彼得约翰去找回自己人，自己的战友，去分享生命影响生命。你有没有这些自己人的学习群体呢？你有没有上教会的一些这样的课程？我在这一季教完一科的教会历史的科，咁就教完之后呢，就都有唔同嘅学员去回应或者係表达一啲成长嘅地方。其中一位学员呢就好开心同我分享。佢话呢，即係上完堂之后令到佢开始有一个好浓厚嘅即係教历史嘅兴趣。亦都佢懂得点样同个女相处，佢个女系中三要揀科，中四选科嘅时候，佢容许个女去选择佢鍾意嘅历史科。这个都是很不容易，现在人可能觉得历史不重要，不应该上都不定。但是个妈妈有这个转化，跟个女儿可以谈，也都一起呢是多了这些话题，大家有一个好的关系。我又懂得问候一下她的这个妈妈，她的女儿究竟是上耶稣未啦。这个妈妈也都告诉我，她的女儿上耶稣至少回不宣家的，即也都是有回教会的忠诚、我就很开心，即见到即是这个的家庭也都好懂得怎样为他祷告。自己人的教导和学习就有这种互动的关系。网上世界不容易做到的。你有没有这种的学习群体呢？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很忙的。你就好像是在一间房里面，你忙着一些很重要，你看为很重要的东西，当然是。但你妈妈好锡你，你妈妈呢就好定期就会敲门，够钟吃饭啦，够钟吃饭啦。教会亦都好定期敲你嘅门，可以报主日学啦。 一起学习灵粮，你报不报？我们每一年大概这个日子又会有一个主日学主日，又敲着你们提醒你要学习了，要学习了，不要再等。你又怎样回应？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懂得打开个门去进入这个学习，是上帝的邀请。上帝很想鼓励你好好去装备，面对未来一起去装备这个家，开放给你继续去学习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为每一个的生命去祷告，如果你很想这一刻回应上帝，你都心里面讲几句，主啊，你听到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，多谢你借着经文的提醒，我们每一个怎么样好好装备，求主都赐福给我们，而我们不是遇到危难我们才装备，那时已经迟，我们都很需要这一刻好好去学习追求认识你，以至到我们建立被你去建立成为一群好健康的群体，一起同心去行未来的挑战，未来的道路我们一起要同心去行。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听我们的祈祷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。